听红衣讲见证，好像在听自己讲见证的，啊，很有类似的感受。嗯，从今天开始哈，我们的讲道哈，就是只要是我来讲第三堂，我们都只做一件事啊，就是我们只看创世纪啊。那未来我们创世纪五十章，我们设计，我把它设计成三十讲，我会用那个解经讲道的方式呢，我们啊未来这三十次啊，我们就按着创世纪一章一章的讲下去，会有一些是用主题式的啊。为什么这样设计啊？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有 Good TV 可以看啊，有一二三堂可以听啊，有这么多特会、培灵会什么会什么会都可以参加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样预备你的心去做一个礼拜。通常你去那个礼拜，你大概都是要看到周报或者是思会读经文，像刚刚天啊读一章这样啊，大概知道就好。你大概听讲到都是事前没有什么预备的，然后去看周报啊，是那个就是那个吧。其实这个有好处啦，就是出其不意的祝福这样。但是呢，如果你也可以事先做功课，你知道这个事先预备的这个收获会更大。那因为上帝的话其实已经启示出来，我们传道人永远不可能讲超过圣经66卷之外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呢，你可以就是按照创世纪的顺序慢慢的研究它。不过要把创世纪五十章用三十讲讲完，我算过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的一个开始。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今天早上在这里要思想你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启示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向我们的生命说话，使我们真明白你圣经当中清楚向我们所指示的道路。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几个月之前，在那个湖南有一场大辩论啊，如果你看新闻你就知道那场大辩论很有趣，是因为呢有小学生检举，中学生检举说这个朱自清的那个课文啊背影有问题啊。为什么有问题呢？因为明显的违反那个铁路交通安全规则啊。他的爸爸这个怎么可以爬过那个铁路呢啊，去买个橘子再回来，这种啊完全违背铁路交通安全的东西竟然被刊在国中的课本上面，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教育局说这个是不好的示范，于是要拿掉这个课文。不过呢，这件动作就引起其他的县市的嘲笑。天哪，这个文学作品对不对？怎么可以用这种角度去阅读啊？果然还好，最后还是把它放回去了，就停了一个学期再放回去。不过你知道说，我会觉得好笑，是因为大概也没有人会检举朱自清的爸爸说是违反交通规则，因为你知道它是个文学作品。可是你怎么看《创世纪》呢？我们的基督徒在看《创世纪》的时候很挫折，说啊，天哪，《创世纪》这种东西哈，跟我的生物课本所学的东西似乎所差甚多哈。那么我们看待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把它束之高阁，就觉得说啊，这个是属于宗教式的这种想象，那么想太多可能也没有结论啊，就留给那些科学家去辩论。所以常常创世纪第一章对很多的一二章对许多的基督徒来说，他大概就是告诉我说，反正这个故事是说上帝创造世界，这样就好。那至于那个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反正上帝就创造了嘛，讲也讲不清楚，都问出那些科学家那什么好讲啊？反正上帝创造。其实在创世纪的里面有很深刻的真理，特别在第一章第二章当中，上帝要向我们说许许多多的话。如果我们说用这种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创世纪的话，会有一些矛盾跟冲突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创世纪？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圣经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神创造天地。有人会问说，到底呢上帝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创造天地？上帝是借着那个大爆炸来创造天地，还是上帝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总是有一个方式。或者是上帝是不是借着某一些原生物质，然后开始创造天地？到底上帝怎么创造？坦白说，经文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个字起初就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如果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间是在时间之外，那么就没有时间可言。什么意思？如果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啊，请问起初在这个经文一开始之后才有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起初表示它完全在时间之外。如果上帝在时间之外做一些事情，我们要拿时间之内的因素来理解创世纪的话，这样我们就会出现许多的矛盾跟想不通的地方。因为呢，这个是落入我们用理性主义的角度在阅读希伯来人上帝启示希伯来人的一种启示的方式。为什么说我们这是用一种理性主义的方式？因为如果我们看，我们在思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大概都脱离不了因跟果的关系。啊，因为有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有乌云，所以我要带雨伞。因为什么，所以什么？所以因为有创造，所以一定要有一些什么样的物质啊，上帝才能够有一个因跟果，才能够创造。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大概就不能够了解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真实的要表达的，事实上是超过起源这个角度。创世纪不只是在教导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来的，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基本上是整个人类的知识运作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增加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知识，然后我们会以为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它真正的重心是在告诉我们说世界怎么来的。事实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要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与上帝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世界与上帝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你对这个很多创造的故事有兴趣的话，其实你知道除了什么圣经有讲创造的故事，中国有女瓜补天，对不对？还有其实很多远古的民族，埃及啦、巴比伦啦、亚述啦，他们都有许许多多创造的故事。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天地，然后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讲到这个渊面，如果你仔细比较很多的创造故事，你会发现说哎，好像不同的民族哈，都有水这个因素。然后呢这个水呢在许多的民族里面都代表了某一种邪恶的力量，这个可以理解。比如说对埃及人来说，尼罗河每一次泛滥的时候就会造成许多的死伤，可是问题是死伤之后呢，那个很丰富的尼罗河所留下的那些物质却能够很容易生产。所以创造的故事对埃及来说就从尼罗河的这个神话开始进行出来，许多的民族都有他们创造的故事。那到底圣经的创造跟许多的民族的创造故事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到底圣经是比较精彩吗？还是比较有意义吗？如果我们比较很多不同的民族的创造故事，你会发现跟圣经的创造故事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别。什么差别？就是许多民族的创造故事里面都充满了因跟果的，我在说是一种因跟果的问题会产生出有一位神明出来，很可能是因为某一些神明他们之间在打仗，打仗的结果产生了什么，或者是这个世界遇到了什么事情，神明来做一个啊什么补救的动作，啊，总是有一些因会产生一些结果。那么这种因跟果的角度来理解创造呢，基本上是很多的民族在早先我们说出名的时代不能够了解为什么世界会是这样，这世界怎么来的，他们就开始编故事。可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不过你仔细看你找不到原因的，没有原因的，圣经没有给你一个交代，因为这个地球不开心，或者是这个宇宙啊出现了什么事情，所以呢跟上帝祈求要求上帝有创造，或者是上帝跟什么比如说风跟什么太阳在打赌啊，然后赌什么什么什么，于是就做了什么事情。上帝也不是在跟哪一个家伙打赌说你看我可以创造世界，于是我就创造给你看。你好像没有看到那些神话故事里面因为发生那些事情所以怎么样。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你没有看见因，上帝没来由的就创造了世界。这个没来由的行动，虽然我们说的确上帝是看见这个混沌跟黑暗，可是呢混沌跟黑暗并没有向上帝说什么，因为在混沌跟黑暗当中并没有生命的力量。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一章一二节里面，你看见上帝是一个主动的工作者，上帝主动的介入混沌的状态里面，上帝主动的从他自己之外进入他自己之外的世界，或者是说上帝把他自己更多的往外扩张，进入了那个啊混沌跟黑暗的状态当中。弟兄姐妹，你觉得上帝在创世纪的工作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大概都活在一种啊，如果我没有某一些一定程度的好表现，其实我不太敢来到上帝的面前。这种心情有点像红衣刚刚分享，就是好歹我以前没有功劳有苦劳，对不对？ 我总觉得应该在上帝面前多得一些分数，有这些分数都可以确保我在上帝的面前还有某一种价值跟地位。如果我们常常会这样觉得，我们其实就不太方便向上帝随时的打开我们自己，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当自己很混乱的时候，你会越混乱然后越挫折，因为我们在混乱的当中或是在很多很混沌的很不舒服的状况里面，你觉得你没有力量找上帝，然后自己就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开始流浪，这种心情会越流浪越久，或者是呢越没有力量找上帝，你就越觉得你离上帝越远，然后你就堕入一种负面的循环，恶性的循环，因为你觉得我没有力量找上帝了，我还有什么力量吗？累都累死了，心情那么差。可是你知道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你不用去找上帝了，是上帝去找你。这开始改变了你的意识，因为你的意识里面觉得说我需要主动去找上帝，然后上帝的救赎才会临到我，那你就不了解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要说的话。你不用去找上帝的，上帝主动临到你，你也不用说我里面已经没有动机没有力量了，我也不想了。其实就在你不想的时候，上帝就要主动的临到我们。从创世纪给我们看见一个很主动上帝工作的行动。为什么创世纪需要被摆在圣经的一开头？为什么创世纪需要被摆在圣经的一开头？为什么圣经说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与我有什么关系？其实是因为这个混沌的故事会不断的上演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这个混沌的故事会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所以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自己生命的黑暗面，大概就是你的创造论，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创造论的思想有多深刻。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面对许许多多的黑暗，你没有办法了解原来上帝正站在我的黑暗中，你误以为我一定要很阳光很喜乐很得胜，我才配叫做基督徒，我才能够去教会服侍，我才可以怎么样，那么我们的信仰就误会了创造论。创造论的上帝是一位站在混沌跟黑暗当中的上帝，创造的上帝并不是一个你觉得啊，我需要他来救我而已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在创造跟救赎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只停留在救赎，却不明白上帝主动的创造。好，当上帝用他的主动的行为救赎了混沌，我们的第一点告诉我们说上帝救赎了混沌，然后上帝创造了什么，你的大纲那个创造了秩序啊。那上帝怎么样创造秩序？如果你看那个经文，上帝怎么创造秩序，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的故事就跑出来，对不对？好，上帝创造秩序。可是如果你头脑稍微清楚一下，你觉得圣经在骗你。为什么你觉得圣经在骗你？你看一下那个圣经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十四节到第十九节啊，圣经在这里讲第四天，对不对？第四天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定日子年岁定发光在天空等等等等等等。上帝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造众星。如果你有稍微学过一点点非常简单的那种二十四小时怎么来的概念，你会说哎，天哪，原来到第四天的时候才有可以算二十四个小时的那些星体运作，不是吗？那到第四天才会有二十四小时，那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怎么叫做天呢？一天多久？是二十四个小时吗？在没有二十四小时产生之前，你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那个天怎么来的？到底你怎么去理解上帝的秩序？什么是上帝的秩序？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于是你就会说啊，原来啊，上帝也是支持进化论的。因为呢，你看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每一天都有层次都有秩序，所以呢按这个秩序我们可以接受进化论。那我们今天其实不是要讨论进化论跟创造论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题目。我今天要说的是，如果我们理解创世纪的第一章，你停留在一个科学的秩序，你尝试把圣经所有告诉你的启示跟科学的秩序做一个对等的类比来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了解原来创世纪第一章它要告诉我们的其实不是一个科学的秩序。创世纪第一章它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关系的秩序，就是所有的物件之间，所有被造物与创造者之间的秩序，还有所有被造物之间的秩序。我们说上帝创造的秩序，用这个秩序来支撑着每一天你所看到的。如果你不明白上帝创造的秩序，那我会推荐你去看那个 Discovery， 你会觉得太神奇了，哇，那个蚂蚁有蚂蚁的秩序，对不对？蜜蜂有蜜蜂的秩序，因为 discovery 很丰富。可是你知道吗？当上帝创造秩序之后，好景不长，人类常常怎么样？破坏秩序啊！所以第一章、第二章有秩序又怎么样？第三章就破坏秩序了。所以秩序这个东西，当被破坏之后，秩序坦白说就进入我们第二个要讨论的，秩序也需要救赎。秩序这件事情是很吊诡的东西啊！当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秩序很重要，我们要当有秩序的人。上帝是有秩序的上帝。可是呢，当秩序这件事情慢慢的形成某一些宗教行为的时候，秩序就成为一种失序的开始。新约时代我们都知道，耶稣常常骂一种人，那种人叫做什么人？法利赛人。告诉你，法利赛人是最有秩序的一种人，他的外在生活很有秩序啊，该禁食祷告就禁食祷告，礼拜天啊不能做什么，你安息日不能做什么就不能做什么啊，然后安息日前一天要把该去井里面打好的水打好，该做什么事情都做得井井有条，非常有秩序。可是你知道吗？这么有生活秩序的人，他们的结果是什么？耶稣基督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对人的内在没有一种深刻的怜悯跟爱。如果我们有秩序，以为这个秩序建立在外在的啊层次，安排得很好，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们以为这样的秩序能够讨好上帝。这样我们的信仰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自私的信仰，因为礼拜天对我们来说也是某种宗教秩序的一个部分，时间到了我就做礼拜，做完礼拜之后按着秩序我离开会场，按着去礼拜堂行动的路线图我走去吃饭，很有秩序的吃饭，吃完了之后很有秩序的丢回收的东西，很有秩序的回家，我去做情侣很有秩序，对不对？可是这些秩序看起来都对，可是仿佛就少了一点什么。创世纪的秩序给我们的秩序是这样的秩序吗？我还认识另外一个弟兄，他是一个，我能够，如果创世纪好不好，如果这个法利赛人是有外在的秩序，我认识那个弟兄是超级有内在秩序可是没有外在秩序的人。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神学院的大家啊，全部把那个弟兄称作活字典或是活百科全书，因为我们实在是想不透他的头脑里面装了多少的东西。就是实际经历我在读神学啊，读到博士班会读的书，他其实在他的道学硕士第一年其实都读得差不多，他大学的时候就拼命读，他读数学系的，然后那个头脑逻辑是清晰，讲话起来井井有条，层次分明。我就很少听到人讲话这么细致的分析什么东西，不管你问他进化论、创造论啊，你问他什么蛙哥，他就可以讲的头头是道，连医学的东西加减他都会告诉你很多缘由。这样我们大家都笑他说，奇怪，这个人这么样子的有头脑，可是只有他说话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得到，当我不说话的时候你只会想什么。譬如说几年前他生日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我们就买了一个剪鼻毛的东西送给他，因为他的鼻毛很没有秩序，那你就更不用想了，他的需要海绵深度丝的程度是多严重的。那有一次我们去参观那个 open house， 是他的宿舍啊，那更不用想，他的床基本上是人形的啊，旁边都是书啊，然后呢，书桌他的室友就很容忍他，另外一个他们三个人两个人住三个人的房，那个三人份的房间，所以另外一个书桌都是他的书。因为你在做论文的时候，你跟书都是打开来，然后插很多的东西。可是问题是它的空间太有限，书打开来，不过现在书都是关起来，是一摞一摞一摞一摞的这样。然后你问他什么，他随便能从抽屉捧出来，就告诉你第几页就有。就是那种怪胎型的人。可是呢，你在他的生活当中完全找不到秩序。这个完全找不到秩序，这么优秀的弟兄，我们常常想办法帮他推荐优秀的姐妹，可是常常看到外在的问题，就实在是无法克服，这样就无法克服。那你就发现说，即便这么有内在的秩序啊，也很难建立关系，对不对？很难建立关系啊。所以不管你是很有外在的秩序，像法利赛人这样，还是你有内在的秩序，像我认识那个超级聪明跟优秀的弟兄，他已经在神学院教书了，是真的超厉害的，因为我们觉得他头脑太棒了，一个人好几个头脑用。可是问题是我们尝试要帮助他建立那个外在的关系。当然前面当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很容易把我们的信仰成为一个稳定的秩序，什么时候该奉献，什么时候该唱诗歌，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看起来都非常的有秩序。可是上帝要重新恢复这个秩序，为什么要恢复这个秩序？因为秩序的本质是什么？圣经每一天当上帝所创造之后，你都知道上帝都说了一件美好的事，对不对？神看着是什么？是好的，是好的。 是即便你每一天，你第一天，你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每个时间像切豆腐一样，每个事情都按部就班做好了，可是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不是完全等于好的？这个好是什么？这个好不只是万物的秩序，这个好更是你与周围的人，你与你自己，你与上帝建立了什么样的关系？一个没有关系的秩序不是好的秩序，只有那个有关系的秩序才是好的秩序。前几年台湾有一种学科啊，很多人填大学志愿的时候会去填它，当然这个学科起起伏伏啦啊，那个学科叫做环境工程啊，因为你看到那个政府常常在鼓励说那个要抓那个企业如果没有那个达到某一些环保的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要罚，所以呢啊，台湾的企业以前都牺牲环境来赚经济的，现在就开始要盖很多的啊，很多人去读那个是因为有好的生机，对，包括现在我们生物科技等等，那就是因为有好的前途的发展，所以你读。而弟兄姐妹，当我们看着圣经的创世纪告诉我们的时候，你要重新去理解，我们觉得我们投入是因为某一些个体性的因素，包括我刚刚讲的这个环境科学的工程的这个东西，其实当我们投入了，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使命，那是因为上帝教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大地重新恢复正确的秩序，它是一个很深刻的使命的，包括生物的科技的研究，各样的研究，其实那个背后都可以倒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那个究竟我们在恢复什么样的关系。不管你从事的是哪一个学科的研究，政治的、经济的，那个背后除了专业的精神之外，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创造每一个学科或者是每一个不同的单位彼此之间，那个秩序不是社会的规范，那个秩序是彼此之间能不能够有真实合宜的关系。如果我们开始建立合宜的关系，那么上帝开始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借着外在的秩序要给我们真实的本质。就像我们每个礼拜来做礼拜，它可以是一个秩序，可是呢这个秩序的背后，我们有没有恢复，或者是你渴不渴慕恢复一个与上帝之间甜蜜的关系，还有你跟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我常常说我们常常做礼拜会做礼拜做得很热闹，因为唱诗歌很热闹，可是我们的心中还是可以很孤单，还是可以很荒凉的，因为其实你不期望那一个关系很深刻的祷告的关系、守望的关系被建立起来，我们可以守着崇拜的秩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借着今天早上这一段的创世纪第一章的理解，让上帝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努力的让自己恢复我们生活要有秩序而已，而是这个秩序的背后能不能够更深刻的建立那个美好的关系，包括你与你所读的专业之间，你跟你的同学跟同事之间，跟家人之间，是不是有那个内在真实的关系。如果有那个内在真实的关系，上帝的创造跟救赎就同时发生在这个时刻。求上帝帮助我们在未来我们继续要思考创世纪的这个历程的当中，正如我一开始提醒大家的，我们可以先预读上帝的话语，当你在静默的时候，安静心、预备心的时候，你先读今天上帝要借着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安静的祷告。在这个祷告的一开始，我邀请弟兄姐妹把你的生命向上帝敞开，求上帝能够提醒你，他是主动进入你生命当中，在你还没有开声向他祷告的时候，在你觉得你是凭着感觉要不要靠近他之前，上帝事实上已经站在我们生命当中最软弱、最混沌、理不清楚头绪的地方，上帝是站在那里要重新做他创造的工作。我们把自己生命的这个最软弱想向他敞开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有一段安静默想的时间向上帝来敞开。主，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到你的面前，期望你的创造不只是停留在创世纪第一章，也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活， 重新创造出真实的关系，真实的秩序。我们恳求你借着这个创造的提醒，帮助我们，不管我们生命处在什么样不没有秩序的或是不 OK 的光景，我们常常凭着信心相信你正站在我们生命当中最混乱的地方，你与我们同担，也借着你的同在施行你的救赎。接下来我们要用一首诗歌回应另外一个部分，上帝的秩序恢复不只是我们个人跟他的关系，就像这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歌，上帝也借着创世纪跟这首诗歌同时提醒我们，我们跟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建立了什么样的关系。每次当我们看到我们外在的这些环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这些外在的环境去回想到上帝的提醒，这一个有关系的秩序的提醒。我们在这首诗歌的当中来思想上帝对我们所提醒的话。